你好，在前面一由人的经讲到宗教经验，现在我们要探讨的主题是人对天主的认识。
神父，您说人对天主的认识也需要能力吗？
不错，比方说现在我们研究天主自身，研究天主的学问，但是神学必须具备两个理论基础，就是神的存在和人的认知能力。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先肯定人的认识是真的，而且能认识存在的神，然后才能肯定我们对神的知识，再进一步是对神的研究和反省。所以除了有神论之外，我们的神学还有一项假定，就是人对天主的认知能力。
既然人对天主的认知能力是神学理论的基础之一，那神学是不是也研究人怎么样用他的认知能力来认识天主呢？
是的，有一派叫缓和的实在主义，主张人具有认知的能力，人所认识的是真的，不是虚幻的。但是这种认识是经过理性的反省和思考。此外，我们的信仰也肯定人的理智能认识天主。可是我们还可以问，究竟人的认知能力是怎么样的呢？在这一课里，我们要探讨的是人的认识，尤其是对天主的认识。人是由五种关系所构成的，也就是物质界关系、有机生命界关系、精神界关系和已亡者的关系，以及与绝对者等五种关系。这五种关系是互相渗透的，为这个缘故，我们人的认识是多元的。
神父，您说人是五种关系构成的，而且人的认识是多元的，这是不是说此五种不同的关系中都有不同的认识呢？
一方面可以说各有不同的认识，但是这里要说的是认识的本身。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人的认识包含了什么。认识的第一部分是感觉，感觉也是人的知识的基础。为什么说感觉是认识的首要部分呢？因为人是用感官和外在世界接触的，因此人的口舌、耳朵、鼻子、眼睛是我们向外在开放的门户。透过感官和外在物体的接触，物体的形色，就是形状和色彩，被吸引到感官内，留下一个形色印象。这种印象是物体的直接形色印象。从直接的形色印象，感官还有一种间接的形色印象，像长短、高低、胖瘦等等。
请问神父，怎么会由直接印象变成间接印象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保留的印象和实际物体的形色不同吗？
那是因为这些间接的形色印象不是感官所能感觉到的，而是要经过心的过程。心就是心灵。当感官摄取的直接形色印象一进入人的想象，马上就进入人的感情生命，也立刻反映出喜怒好恶，造成哀伤或快乐的心境。同时这形色印象也进入人的理智生命，引起相关的反省， 互相呼应的观念，进而做下一步的推论。所以说，感官和外在物体的接触是人生命的第一个接触。这种接触如果要进入人的生命，也就要进入人的心灵。
神父，对于感官摄取的印象在我们内心引起的反应，请您举一个例子解释一下好吗？
好的，比方说眼睛看到颜色的时候，内心马上有所反应。如果内心喜欢这种颜色，才会看见这个颜色，否则就像四书大学第七章所说的，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
那理智又是怎么样反应的呢？
人除了感觉的生命外，还有理智生命。理智生命是无限的，是感觉所不能限制的。比方说，一张木桌子，感官看到的是木桌子的形象，所以感官的认识是物质性的认识。但是，木桌子除了木头之外，还有什么呢？物体除了外在形象外，还有物质本身，也就是物质的意义，而这就是理智认识的对象。所以简单的说，感官认识的是物体的形状、色彩，而理智所认识的是物体的意义，是超乎物质的形而上之道，也就是它的理。这些认识的能力是天生的功能。
神父，现在我懂感官和理智的认识有什么区别了，但是在次序上要先有感官的认识才有理智的认识，对不对？
不错，人的理智对于感官所认识的客体形色直接的认识是这个客体是一个存有。理智一认识一个存有，就开始思索反省这个存有的意义。但是这种反省是根据感觉印象抽象作用构成观念，形成了理智的知识。所以感觉在认识的时候不能离开心灵，心不在就没有感觉。同样，理智在认识的时候也不能离开感觉，没有感觉的根据，理智变成了空想。
神父，如果理智的认识不能离开感觉，那感觉不到的理智也不能反省思索了吗？
不错，人的理智能够认识存有的理，但是这并不是说一切的理，理智都能认识，因为人的理智所能认识的理，必须和理智的因素相符合。如果超过人的认识能力，人也就无法认识这个理了。
请问神父，人的理智所能认识的理有哪些范围呢？什么是和理智的因素相符合的呢？
人的生命包含了天地万物的因素，我们的生理生命包含了动物、植物、矿物的因素，我们的理智生命包含了天地万物之理的因素。这些属于人的种种因素和万物的基本原理相内视，所以人的理智能够认识天地万物之理。可是超越天地万物之理的人的理智就没有办法认识了。比方说天主三位一体的道理等，是超过人的理智范围。
神父，对于超越人理智范围的理，人有没有认识的可能呢？
有的，对于超越理智范围的理， 需要天主的启示才能认识。
我们怎么样认识天主的启示呢？需要理智吗？
虽然天主的启示的道理超越人理智的认识能力，但是天主的启示还是需要用理智世界的观念来表达，而且对于我们所接受的启示也是经过理智观念去认识的。因为除非经过理智观念的认识和表达，人不可能有知识。
神父，我觉得人的理智还是不能完全明白启示。请问神父，理智的认识到信仰还需要什么因素呢？
的确，有时候虽然人能够讲述启示的所有观念，但是对于启示的内容却无法完全明了。这时候需要用意志去相信。例如，天主三位一体，我们知道天主三位一体等几个观念，但是对于天主三位一体所包含的道理，我们却无法完全明了，需要用意志去相信。讲到这里，我们把人的认识过程以及感官、心、理智和意志的作用做了说明之后，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看看人对天主的认识。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在《天主子》这部宪章里声明说，
天主万物的本末始终，用人本性的理智之光，从受造物方面能确切地予以认识。因为自从天主创世以来，他那看不见的美善都可以凭他所造的万物辨认洞察出来。但天主的明智和善良乐意用另外的超性途径向人类启示了自己，并启示了自己意志的永远决策。诚然，理智在信德光照之下固然可以勤谨的、虔诚的、淡泊的对于奥理由于主之所赐获得一些知识，而且人不拘采用哪些本性知识的类比，或从哪些奥理之间的联系，以及他们对人生中向的关系，都可以获得很丰富的有关天主奥理的知识。但理智永远不能适宜地领悟天主的奥理，像理智领悟本性界的对象一样。
这一段《天主子》宪章里所愿意声明的是，教会肯定人运用理智凭借受造界可以认识天主，我们的创造者、上主。这种知识是正确而可靠的，但是并不是认识天主的唯一途径。
请问神父，既然理智不是认识天主的唯一途径，那么人还有什么途径来认识天主呢？
我们知道天主是超越人理智的认识能力，那么究竟人是怎么样认识天主的？人对天主的认识有什么特性呢？在现世，人对于天主的认识是采取类比的途径来认识天主的。
神父，什么叫做类比呢？
类比又称为类推或比论。类比就是把两种事物之间的共同性和关系加以推理，然后把其中一种事物的特殊现象和性格的类似点 使用在其他事物的现象和性格上。
神父，这是不是像我们平常说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呢？
不错，这个比方很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良好人际关系的要素之一。在这里要讲的是人怎么样用类比的方法来认识天主。类比的途径包括三种方法。第一个方法是肯定天主和人之间的关系，因为天主是万物的创造者，所以天主和受造物之间有一种类似关系，而且因为天主是万物的创造者，因此天主具有受造物的一切真正美善。第二种方法是否定创造者的缺点，把有限的因素从天主奥迹中除掉，因为在天主内没有任何受造物的缺陷。第三种方法是卓绝地肯定天主的绝对真善美，换句话说，就是把受造物的美善推溯到极致，推溯到创造者天主身上，它是绝对的真善美，一切美善的根源，受造界的美善是由它而来的。
神父，可不可以说人用类比的方法来认识天主，是由受造物的美善推理到美善的根源天主，肯定天主是绝对的真善美呢？
可以这么说，这也是天主子宪章里所说的方法。根据前面我们对人的认识所做的解释，人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必须在自己的理智内寻求类似的理，因为天主是万物的创始者，和受造物有一种类似的关系，所以人的理智可以认识天主。但是人在现世以自然方式所得到的天主的知识是通过受造物而得到的，所以不是直接的和直觉的，而是间接的抽象的知识。虽然这知识是真实的，但也是有限有缺憾的，正如罗马书第十一章三十三节所说的
啊，天主的富饶上智和知识是多么高深，他的决断是多么不可测量，他的道路是多么不可探查。
因此想更进一步认识天主，便有赖天主的自我启示了。